好，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。再一次的在这里祝大家新年蒙恩。那今天这个下午呢，我要与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喜乐年年，喜乐年年。我们要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-22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，不过我们比较会专注在16节。那喜乐年年，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年年都喜乐，对不对？然后希望每一天都有喜乐的生命。今年是羊年啊，当讲到羊年，就羊年喜洋洋，对不对？这什么意思啊？羊年喜洋洋，我就每天高兴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从年初一直嘻嘻哈哈，嘻嘻哈哈到年尾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还是整天看到你，笑脸常开，哇，真的是很好哦。还是说你整天都祝你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整天都唱这个新年歌，可不能从年初唱到年尾，我看是不会了。你唱从初六，然后到十五的时候就停下来了。然后那好像说这个喜洋洋的这个气氛呢就消失掉了啊，接着下来了就是乌云遍地了。我们其实我们心中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渴望有这种的喜乐，对不对？特别是当新年来的时候，你心里说哇，盼望真的是有那种喜乐继续的存留在那边。那在主里面，我们能够不能够常常有喜乐呢？能够不能够？我们来看圣经，我们来看圣经，圣经怎么讲呢？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16节那边，他讲到要常常喜乐，要常常喜乐，不只是今天，不只是羊年，甚至牛年，甚至马年啊，每一年都要喜乐。那这个的用词啊，要常常喜乐，这个是一个命令式的，每一个基督徒啊都要的，没有给你选择的。每一个基督徒你要喜乐，你跟我要喜乐，年年都要喜乐，每一天都要喜乐。这告诉我们第一点，这个既然是一个命令，可以不可以实践出来的？可以不可以实践出来？
可以。
既然主给我们的命令，这个东西就能够实践出来。但同时也告诉我们，有时候我们会失去，有时候我们依着一些东西，我们的喜乐会失落，或者会减少。但是这不表示说你继续的在悲伤，继续的在这个哀声叹息的当中生活。圣经要求的是要常常喜乐，每一个基督徒要常常喜乐。然后当我讲到常常喜乐的时候，不一定说哦笑脸常开，当然笑脸常开是很好的，笑脸常开是很好的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笑脸常开。那笑脸常开不一定是也代表你一定是喜乐的。你看到那些小丑啊，哦，那些表演的小丑，哇，他们在舞台上面，他们表演的时候，哇，他们看到哇很喜乐，但是在背后啊，通常一般上他们是最孤单、最难过的，因为他里面有那种的悲伤，却不能够表露出来，他要每一次在呈现在众人面前呢，都必须是一副什么很高兴、很快乐的样子。那这个不是我们要的，我们要的是在主里面真正的喜乐。让我们来看喜乐年年的这个本质，这到底什么叫喜乐？喜乐第一点，这个喜乐呢必须是从主来的啊，这个喜乐是从主来的，这个喜乐不是从地上来的，不是从其他的方面来的，乃是从主来的。因为主竟然说你要常常喜乐，这个喜乐呢是从主来的。就好像在这个圣经罗马书14:7说到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 喜乐啊，从圣灵里面来的喜乐，从主来的那种的喜乐啊，这个是很宝贵的。然后你有圣灵，我有圣灵，因为我相信主耶稣，自然而然的我们就有这个喜乐了。你不要说你没有那个喜乐哈，如果你重生了，你得救了，你一定有从主来的喜乐的，一定的，因为这是在圣灵里面的喜乐。不单单这样子，这喜乐年年的本质是什么呢？是人不能够夺去的。你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二节这边怎么说呢？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，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。哇，这个呢是人不能够夺去的，换句话说，这个是在我们里头的，这喜乐在里头的。当然有时你会把它展现在你的脸部，你喜乐的时候你的脸就常常笑起来，你不喜乐了，你不高兴的时候，你的脸就拉得长长，像那个弹簧那样，哦，很长，哦，很难看。但是呢，神要我们有喜乐的心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是人不能够夺去的。人不能够因着人讲什么话，讲一些你不喜欢听的话，而把你心中的这个喜乐夺去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这是从主来的。而且这个呢是在内心的，既然是从主来，不能够夺去，必定是在内心的。这边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说，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。这边讲到说 making melody in your heart to the Lord in your heart， 在你心中歌颂赞美神。你有喜乐你要赞美神，你有喜乐你要歌颂神，你有喜乐你向神献上你的颂赞。那这个是在心中的啊，不是单单在外表祝贺你祝贺。当然祝贺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礼仪，一种很好的这个一种礼貌，但是要从心中真的是祝你新年蒙恩，新年蒙福，年年喜乐。在主里面你跟我都要年年喜乐，不是今年罢了，明年也要喜乐，来年也要喜乐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是圣经的教导，要常常喜乐，不是今天，不是过年那个时期罢了，是常常喜乐。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都觉得很难，这很难的，但是确实能够的，因为是主自己的命令，主自己的命令。那当然这个喜乐连连的另一个本质呢是什么？是不在乎外在的因素，不在乎外在的因素，不是因为你很有钱你才会喜乐的，错的。告诉你，按着一些人的这个调查，他说真正的很高兴活得很快乐的人啊，不是那些在很富有的国家，而是在那些很贫穷的地方，那些人哇，他们过得很简朴的这个生活啊，他们有吃两餐，哇，心里就很高兴了。在新加坡你吃三餐算是很不够，还要吃宵夜，还要吃 McDonald， 还要 KFC， 哦，还有 Texas Chicken， 哦，样样你都要，还是不满足。不是说你有钱你吃得够就高兴了，不在这些外在，不是说哇，你一个很英俊很俏丽的女孩，哦，那你就是很喜乐的，不是的。很多时候那些很英俊很美丽的那些模特儿，他们竟然会什么走上那个自杀的那条路啊，因为他们心中没有喜乐，心中很多的忧伤，明星歌星都会做一些自杀的这种事情，很可悲很可悲。但是在主里面这个喜乐是人躲不开的，是在心中的，是从主来的，是美好的，是真正的在里面，你会感到那种的满足，你会觉得在主里面有那种的特别的这个喜乐。 第二点，喜乐年年的这个基础，我们怎么样才有喜乐呢？保罗告诉我们，在主里面，你看他怎么讲呢？在腓立比书四章十节，他说：“我靠主大大的喜乐。”我靠主是在主里面的啊，弟兄姐妹们，你要喜乐吗？你信主，你一定能够喜乐。你靠主，靠主，靠着主就能够喜乐。那保罗写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不是他在这个沙滩那边坐在那个安乐椅那边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不是的。腓立比书是在他在监狱里面写的，然后你知道在那监狱的时候，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，哇这么舒服，每一天都有三餐了。哦，那种监狱是在地下的，那个冷又肮脏，又臭，又没有东西吃的，那种的情况写的。这边他说：“我靠着主大大的喜乐。”你在主里面，你就能够，你就有这一种的喜乐。不单单这样子，只要你有新的生命，你一定有这个喜乐的。你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十六章三十四节那边说，于是进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，给他们摆上饭，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。那这个进主呢，开始的时候把这个保罗呢关在监牢里面，然后当神呢把这个监牢的门给震开了，然后这个进主呢就以为这些全部的人都逃了，他要自杀了，他要拿这个的剑来自己杀自己。但是保罗说：“你不要，你不要杀你自己。”然后那个禁主就问他说：“我该做什么？”保罗说：“你必须要相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”然后保罗就把这福音呢传给他。当天晚上，他们全家一起的来什么受洗，接受主耶稣。那接受主耶稣之后呢？哇，你看他是怎么讲？因为信了神啊，都很喜乐。信主耶稣的人都喜乐，你信主一定有喜乐的。我常常回忆着我当我信主那一天，我很高兴啊，很高兴。我回家的时候，我们一车人巴士，我是记得我坐在后面的，我们唱诗歌，哇，唱的心中很甜蜜啊，很蜜糖在里面的哦。说喜乐就是这样子的出来，这是真的，信主就有喜乐，这个喜乐是真的，不是一种心理的这个作祟，心理的这个作用，不是的，是从神那边，从主那边来的，在你里面，因为你已经是这个新的人了，你已经脱离了这个罪，你已经脱离了罪的重担，罪的捆绑。多么高兴啊，对不对？你已经自由了，以前你是在黑暗当中，以前你是被捆绑，现在你得到释放了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心中有平安，心中有喜乐，这是千真万实的。那另外一个基础呢，为什么能够喜乐呢？是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。你看在彼得前书一章五到六节那边怎么说呢？这边说，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。哇，这个彼得讲到说，你们将来要得到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啊，就是说将来啊，你有那个极大的盼望，有那个天价的这个盼望，所以因此你是什么大有喜乐的啊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信主的人是大有喜乐的，是有喜乐的。如果你没有喜乐，你觉得心中没有喜乐，你要自我检讨，你要自我检讨，什么东西把这个喜乐给夺去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们说这个喜乐年年的这个基础呢有三个， 你在主里面，你得到新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得到新的生命？我们有没有在主里面？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永恒的盼望？有没有？有的话，这个就会激发你喜乐。不是说我看到我的 condo 我有喜乐，不是看到我子孙满堂我就有喜乐，不是的。圣经没有，圣经给我看，你看到那个将来的这个要显现的救恩、啊、你就要大有喜乐，那个是真正的盼望，那是能够拖住你推动你的，这是实在的。你不要被别的东西成为你的那种的推动你的，驱使你的，真正的驱使你，让你有爱主，让你有这个喜乐的心，是看到你有这个盼望。我们的盼望必须要建在那边，你才有真正的喜乐。不然的话，你整天你把你的头部一直向下看的话，看地上有多少钱，看地上有多少个物质，看地上有多少辆车，看身体有多健康，这种东西啊，你不会有喜乐的。你必须要把你的头抬起来往上看，看主，看主为你跟我预备的东西，你就有喜乐。这不是我自己讲法，圣经的讲法，圣经教导我们。如果我们这样子的看法，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呢，将有喜乐。喜乐年年的事件，既然你讲应该每一年都喜乐，那怎么样怎么样？当然我们知道它基础，只要你在主里面，你有新的生命，你就要向着天上永恒的这个天骄望过去的话，你跟我一定是有喜乐的。那当我讲这种东西，我不是讲一种所谓的很虚空的东西，我不是说你不要做工啊，今天从开始说你不用做工，整天就望着那个天上走，不是的，你还是要很好的为主做工，还是要很好的做个学生，但是你把你的焦点，把你的集中力放在圣经所教导你要放的地方，在天家，那个不是一个假的一个地方啊，我们不要把它当成这个假的地方啊。如果你把它当这个假的地方，那是你自己自欺。圣经讲那个是实实在在的天家，将来圣徒要在那边居住。特别是当我进来啊，在过年之前呢，我的一个亲戚就这样子突然的去世啊，逝世离开世间，也就让我们更加想到说，我们的的确确我们在这个世上呢，只不过是寄居，只不过是个客旅罢了，你跟我要在这边住几十年罢了，最多给你住一百年，你要住多一点吗？好了，110年或者更长一点点，但是我相信很少很少人能够住得这么长，通常都会少过100，对不对？按照一般上的这个统计。那弟兄姐妹们，世界非我家，我们的家呢是在天上，你要把这个东西调对，那你就有这个喜乐的盼望。那喜乐年年的世间要怎么世间呢？第一，要依靠主，要靠主。主竟然说他要给我们这个喜乐，主竟然说你要尝尝喜乐，他就会帮助。腓立比书4:13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，凡事都能做。那我把这个基督挂糊起来呢，是因为在这个和合本是没有基督的，但是在钦定版呢 King James 就有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 which strengtheneth me。 So 靠着基督，你跟我都能够的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的，因为基督答应，基督也吩咐我们要常常喜乐，所以靠着他。你觉得你没有能力，你来靠着他，什么东西拖累着你，你来到他面前，他给你那喜乐。第二，我们要在顺境或者在逆境仍要喜乐。那很多时候我们只说我们在平安的时候喜乐，靠着喜乐很容易的啦，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如果遇到逆境不顺利的情况之下， 比如说你的身体慢慢衰落了，你能够不能够喜乐？能够不能够喜乐？你的生意可能慢慢的转坏了，越来他的业绩越来越差了，你能够喜乐吗？刚才我说那个喜乐呢，不在乎外在的因素，不在于那些东西了。所以即使是在顺境或者是逆境，圣经都教导我们要喜乐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们来看雅各书一章二节，这边怎么说呢？我的弟兄们啊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啊，都要以为大喜乐。当这个雅各写这些信的时候呢，讲到这个试炼的时候呢，你不要把它当作是哦，好像说好像失业啊，好像说你生病啊这种东西，其实不是的。其实这个讲到这种试炼的时候呢，是讲到当时他们初期的教会啊，他们怎么样受逼迫啊，被那些外邦的那些非信徒啊，他们追赶他们，他们可能他们的屋子会被充公，他们可能会被关在监牢里面，他们可能会被斩首，真的是影响到他们的这个生命，那是很难的，很辛苦的。但是这个雅各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的弟兄们啊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痛苦是吗？不是，以为大喜乐啊。”在那种的情况之下，还是要以为大喜乐，这是我们人很难接受的。那圣经却说这是可以的。你看使徒们怎么样，在使徒行传五章四十到四十一节，公会的人听从了他，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，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，就把他们释放了。他们离开公会，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位证明受辱啊。他们被打了，而且被人家禁止不可以奉主耶稣名讲道，他们离开的时候心里的吗？悲伤吗？不是，这边心里欢喜啊。其实欢喜呢是所谓的也是喜乐，心里还是很喜乐，还是很高兴，因为算配为证明受辱啊。他们说感谢主，我有这样子福分，能够为主受逼迫，能够为主受痛苦，心中有喜乐。即使是受逼迫，即使受艰难，很可惜的，我们在这个时代没有事情，没有什么事情，反而自哀自怜。哎呀我很辛苦啊，哎呀这边痛，哎呀那边痛，哎呀将来没有钱用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但是这一个告诉我们，无论顺境逆境都好，你都能够接受的。好，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在指望中要喜乐，然后你在顺境的时候你喜乐，神保守你一帆风顺，神让你子孙满堂，神让你的工作平顺顺利利，神让你有健康身体，你要喜乐，更加要喜乐。但是当你跟我掉在这个艰难，当你在试炼当中呢，你不要开始埋怨说神啊神啊，你真的是太不讲理了啊，你实在是对我不公平了。不，你还是知道说这是神的旨意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在那边第帖撒罗尼迦五章十八节那边说，凡事谢恩啊，凡事都要谢恩，因为神在你身上都有他的旨意，无论顺境或者是逆境，都有他的带领，都有他自己的美好的旨意。只要你肯顺服，你顺服在他的带领之下，一切将对你有好处。好，我们讲喜乐年年的世界呢，不论在顺境逆境仍然要喜乐，而且还要什么呢？要以神的国为重，要以神的国为重。那我们常常为什么我们会失去一种喜乐呢？是我们常常以世上的东西，以自己的东西，以一些不重要的东西为重。 你把那个不需要花太多精神花太多时间的事情上面你很看重，以致呢你不能够尝到从神来那边的这个喜乐。那圣经教导我们要以神的国为重。你看一看保罗他是怎么样的，他在哥罗西书二章五节那边他说，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，心却与你们同在，见你们循规蹈矩，信基督的心也坚固，我就欢喜啦。这边你可以说我就喜乐啦，我就很高兴的啦，因为看到你们长进，看到你们信主耶稣的心得到坚固。那什么东西让你心中很高兴呢？什么东西让你心中很高兴呢？当然如果加薪的话你当然心很高兴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哦，当然如果你结婚的话你也很高兴的，但是更要以神的东西来高兴。你跟我要以神的东西来高兴。如果你看到人相信主，你应该为他高兴。如果你看到人常常来聚会，你要感到高兴。如果你看到人不来聚会不来祷告，你心中要开始有一点疼痛。不是说希望人数多了，我是要希望说这个地方很可惜，这么好的一个福分，这么好的一个生命啊，一个蒙神祝福的生命，竟给他白白的给丢弃，给浪费掉。为什么不要来爱主啊？那弟兄姐妹们，你跟我有主的这个生命，有这样主的这福气，由我任我们去领受。但是如果我们不领受，我们丢弃的话，很可惜。所以那些人不来参加聚会，不来祷告，不读经的话，你为他感到很可惜，很惋惜。但是如果他爱主，你要为他感谢主，你心中说哇，希望更多人能够一起的来跟随主，这也是为着神的国度来喜乐。帖撒罗家前书三章八到九节，你若靠主站立的稳，我们就活了，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，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？也是同样东西，只要站立的稳，你就感到高兴，然后你要看到神的东西，神国的东西，你要为那个东西所以操心啊，你的心就放对了。不要把心整天就放在你的家中，放在你的事业，放在你的自己本身不快乐，你整天很操心，放在神的事上。我说不是说你不要做工啊，我说不是说你不要爱你的家，还是要爱家，但是为主而爱，为主而做，那你就有喜乐了。啊，你看腓立比书一章十八节，这又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说欢喜。你要欢喜，你要喜乐吗？为主而活，为主的国度而活，为主的国度而操心。哦，很多时候我们失去这个喜乐，是因为我们为自己、为世界而操心，你把那个应当的那个注意给了世界，所以你没有那个喜乐。为主的国度来操心，为主的国度来思念，你就心中你就会有那一种的喜乐。另外一点呢，要有圣洁的这个生命，要有圣洁的生命。你看在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，这边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这个呢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有一个喜乐的这个生命呢，这些东西呢都要除去，这些罪恶的东西啊，一些苦毒，如果有毒在我们心中啊，你心里能够喜乐吗？不能够了，你心被那个苦毒给毒死掉了，你那个心一定是很仇恨的，有恼恨，有愤怒，这种东西怎么可以有喜乐呢？这种东西一定要从我们心中除去的。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喜乐，就是让罪来占起了，把那个喜乐的这个源头给堵住了。所以你跟我都必须要好好的来到神面前，好好的按照他的这个方式来过活，应该饶恕的就饶恕，应该原谅的就原谅，应该以恩慈相待的就恩慈相待，这样你就有得到那个喜乐的这个源头。那么要专心侍奉及等候主的再来。许多时候我们呢不侍奉，我们不专心侍奉，我们不以神的国为重，于是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喜乐的心。很多时候我们越侍奉主，我们就越体验神的恩典，我们就越经历他的这个带领，你就觉得你喜乐。很多时候你说你去那些宣教，哇，你宣教很有喜乐，对不对？很有喜乐，因为你知道那个是有意义的，哦，而且也要等候主的再来。你跟我不是等候什么东西，你跟我要等候就是主的再来了，不再等候别的东西。你看提多书第二章十一到十四节说，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的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，等候所盼望的父，并等候直到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这又告诉我们，的的确确你跟我都要等候所盼望的父，就是看到我们不等候任何东西，其他东西都次要的。当然学生你当然你会等候，等候成绩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老板的话，你当然你会等候你的说你所得到的回报有多少，你赚的钱有多少，但是那些东西都必须要放在主的再来的之下。你跟我的心一定要专专的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你再来，我要与你相见。当你的年纪越大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你在这个世上的这个真正的意义什么，乃是要为主而活，那么等他的再来，那是才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有意义的这个等候。那你的生命呢就有点扎实，你的生命呢就有那一种的喜乐，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很空洞的。得到了这么多钱又算什么，得到了这么大的物质又有什么，得到这么多的汽车又有什么。如果你心中没有主真正的在你心中成为你的这个中心点的话，那算了什么。你要的是在主里面有真正的那一种的喜乐，有那一种真正的盼望，真正的那一种它的充满，那你才能够过着一个喜乐的生命。那来到这个喜乐连连的这个阻碍，那有很多阻碍的。主说你们要常常喜乐，这表示说一定有些阻碍。什么阻碍呢？没有常常与主亲近，没有常常与主亲近。那我们要常常与主亲近，因为那个是喜乐的源头。你看在这个帖撒罗尼迦五章十六节之后呢，就十七节，不住的祷告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。这个是好像是直接的连带的关系啊。你不能够说要常常喜乐不用祷告，没有的。不住的祷告，常常有祷告的心，跟主有那个好的关系，那你就能够得到从主来的那种的喜乐。而且好像我刚才说的那些人，因为他不侍奉主，我不要侍奉主了，侍奉主有什么了不起，侍奉主有大什么大不了，不要侍奉主。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侍奉主的这个生命，你逃不了的，逃不了的。不侍奉主的基督徒呢是有毛病的基督徒，有生病的基督徒。你生病你才躺在床上，你不生病你就要出来为主而活，为主而服侍他，侍奉他。这个是圣经的教导，你越服侍你就越有这个力量，你越服侍 你就有那个推动，你有服侍你就喜乐，越不服侍你就越懒惰，越懒惰你就那种对属灵的事上东西你越不闻不问，你爱主的心也慢慢的少，那喜乐从何而来？没有，你侍奉主你就喜乐。好像我刚才所说的，被罪恶所捆绑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喜乐，因为罪恶的捆绑。你看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怎么讲呢？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，存心的来奔啊，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那我们都要这样子，把这些罪你要自己好好的在神面前检讨。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被一些罪，大罪和小罪啊，你所谓罪了缠累了，你要自己检讨，你要自己检讨，不要让那东西绊着你，以致你不能够跑。你不能跑的时候，你哪里有喜乐？一个基督徒的这生命呢，就是要奔，就是要走。当然在走的当中也要有休息，也要有休息。另外一个呢，是为什么没有喜乐呢？因为没有把重担交托神。神说应当一无挂虑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就赐你的平安。哦，这个是他告诉你的。而且他在彼得前书那边说，你要把一切的重担都卸给他，不要就背在你身上，是你自己害你自己，你自己让你自己没有那种的松懈，你自己让你自己更加的沉重，把它放开。因为主已经什么释放我们了，有什么东西不能够释放的？有什么东西？有罪的话带到神面前，有引诱的话带到神的面前，有什么黑暗的东西带到神面前，没有一样主不能够帮助的。你把带到面前，主就使你释放，你释放了之后你就得到自由了，你就得到自由了。每一个基督徒在主里面已经得到自由了，问题说我们要不要，我们肯不肯。那么最后是我们没有等候主的再临。我们发现，哎，这个都是我们的一个问题。如果你知道说生命没有问题，你又侍奉神，你又把重担交托给神，哎，但是就是缺乏这一点，没有等候主的再临，那是很可惜的。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21章第34节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失利累着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那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仰望主的再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往下看，我们就被这个世界所引诱的，那很怕，就担心的我们会被这些食物的东西啊，贪食醉酒还有世上的这种私利啊，一直挂心，挂这个挂那个，挂钱挂儿子挂工作挂健康啊，挂这个退休等等。那你这样挂心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有那种心来等候，然后你心中就失去了那种的这个喜乐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如果要真正的得到主的喜乐呢，如果要年年都喜乐的话，你就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靠他，你靠他，无论顺境或逆境，他都能够赐你那个喜乐的。你要以神的事情为重，以神的事情，你好好的侍奉他，好好的跟随他，好好的来为他摆上，然后你的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，摆脱任何的这个罪恶，你所知道的你摆脱，你呢专心的等候。那你的生命呢，不单单是在这个羊年你会喜气洋洋，你在哪一个年你都好都有喜乐。喜乐是在哪里？ 在心中，是主赐给我们，赐给每一个他的儿女，是人不能够夺去的，是永永远远在我们心中的。你不要给他给丢弃，你不要失去这个，你失去这个很可惜，你要回来，回到神面前，神啊，帮助我，帮助我能够每一年都有喜乐的心。那些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，你要喜乐吗？你来到主耶稣面前，只有他能够赐下真正的喜乐。你来到他面前，求他赦免你，求他接近你的心，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，你心中就能够体验经历那个真正的喜乐，那你的人生就能够年年都喜乐。这是他所应许的，他必定成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是一位赐恩福的主，你也是要把喜乐赐给我们，你要我们无论在顺境或逆境都能够靠你过一个喜乐的生活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既然听到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就靠你。主啊，以前古时的那些圣贤，他们如何靠着你的恩典来过一个得胜有喜乐的生活？主，你也帮助教导我们，教导我们这些现代的这个基督徒，也一样的能够靠你，能够常常过一个喜乐的生活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实在是能够把这个喜乐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，这样子的喜乐传达给周遭的人。主，你自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喜乐的基督徒，让我们能够影响周遭的人。主，我们知道周围有很多人都仍然活在悲伤，活在痛苦当中，主，他们不懂怎么样解决。但是我们这些已经有你的喜乐的人，让我们实在是把这个喜乐的这个消息，这个福音带给他们。你自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